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五节。这个段落呢，按着前头的这个整个铺排呢，在这我们稍微做一下复习，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我们看到彼得针对当时在苦难当中的信徒呢，提到了他们三种身份，一种他们是神的选民，一种他们是寄居的侨民，第三种他们是分散在各地遭受逼迫的散民。那么面对这些受苦的肢体们，在第三部分呢，彼得给他们许多的劝勉、鼓励与安慰。那么现在呢，到了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五节的这个部分呢，是彼得对于受苦教会的一个劝勉、一个勉励。那么今天这一段呢，比较偏重于对于做长老的以及对年幼的信徒来做的勉励。我们的经文呢，是在彼得前书五章一到五节这个段落。那么首先呢，我们进入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先看彼得对于受苦教会的勉励，他的对象呢两方面，从一到五节里面看得出来，比较多一点的是针对做长老的，这是一到四节。那么第五节呢，事实上后段呢是针对全体会众的劝勉。那么因为呢，我们在整个大纲的铺排上面呢，我们不能将这个经文就切一半了，所以呢，我们还是会将第五节的部分呢先做一些这个讲解，然后呢再把第五节的后段是移到下一个大纲里面所提到的，就是彼得对于全体会众的劝勉。好，那么因此呢，今天呢我们在分享当中呢比较着重的是五章一节到五节。那前面呢，我们先来看彼得在对做长老的劝勉当中，首先彼得对他自己的职分做了一个介绍，这可以从彼得前书五章一节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到，彼得这样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所以呢，在这我们看到彼得前面已经讲过他是使徒彼得，但是现在对他的职分他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介绍，他具有三方面的这个职分。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他说我这做长老的，彼得劝勉那些在教会当中做长老的，同样的彼得也宣称他自己是同做长老的。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原来这个长老这个词呢，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属于一个位分，是德高望重的人士，是一个领导者的身份。那么同样的呢，也可以称是年长的人。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对于彼得所用的这个词句呢，肯定这几方面呢都是涵盖在里面。那么更重要是，我们从上文下理可以理解，彼得要讲的这个做长老的一定是治理教会或者在带领教会服事上面具有绝对的影响力，所以可以说他是年长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职分。因此彼得就介绍他自己。事实上这节经文呢，在中文的翻译当中呢，前面有一个词没有翻译出来，就是所以。这个所以是连接在上面的，也就是说彼得在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写到第五章第一节这一段的时候，是延续上面所说的。前面说到什么呢？前面我们稍微看一下经文就知道，他提到了这个到末后的时代，神的家要接受审判，因为在末后的时代，那日子临到的时候，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神的家就是教会，那么从教会开始，神有这样一个苦难会临到，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苦难是先淬炼我们，然后我们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信心是更加的被显明出来。而接着呢，在 彼得前书五章一节，彼得要说的就是这个审判在教会开始，那教会里头由谁开始呢？是教会的负责同工。所以他就勉励这些做长老的，作为教会具有领导和治理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彼得说是长老，而他称自己是什么？同作长老。所以呢，彼得并不是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彼得其实讲是说我们，包含他自己，他都是要面对这个苦难，同时也是他前面讲的这个末后的日子当中，审判从神家起手，而彼得说他正是在一开始就要面对苦难的那一群人。好，所以呢，他劝勉做长老的，他先提到他自己，他的一个位分是做长老的。那么第一节里面，五章一节里面还提到他第二个职分是什么呢？是做基督受苦的见证。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有三个可以来解释啊。一个呢，就是彼得可以说他是十二个使徒，他亲眼目睹了耶稣基督在世上受的苦难，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都可以做这个见证。第二方面呢，彼得说他是一个见证人，那这个见证人呢，在后来就演变成一个用词，就是指着殉道者。也就是说，彼得讲我是一个见证人，表示他为这个信仰做见证，命都要摆上。所以这个见证人后来也被引用成为所谓的殉道者。那么第三个意思呢，也可以解释说，彼得说他是一个见证人，他就是那个福音的见证人，这是比较广义式的来解释。那么对于后代的信徒来讲，也都可以是这个见证人。是什么样的见证人呢？就是为主做见证，传讲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传讲福音的人。好，那不管是哪三方面，彼得都具有这样一个三重的身份。我们呢，当然我们可以说广义上来讲，我们也应该是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好，第三个，彼得介绍他自己的职分，是谈到说那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所以呢，他是与我们一起来分享或者来领受神给我们荣耀恩典的。那这个是同享的意思，很特别了，因为他不是独享。彼得不是说只有他作为一个使徒具有这样一个位分，只有他才有这样一个独享的权利，而他讲到了这个荣耀的福分呢，是将来要显现的时候给每一个人的。那么他跟我们是一样有份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跟彼得可以一样有份的。好，这就是彼得先提到他自己的职分，一个他是同作长老，第二呢他是做见证人，第三他是与众信徒是同享荣耀的。那么因着他这样一个身份呢，他第二个我们来看对于这个长老们的劝勉的内容。彼得基于这样一个身份，所以说我用这样一个身份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所以呢是一些特殊的族群。我们不晓得这人数的比例是怎样，但是肯定的，这一群人是占有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的领导地位，或者说他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彼得针对这群人提出了一些劝勉，这些劝勉呢，首先我们看到他其实是告诉这一群做长老的是在牧养跟照顾上面。好，所以呢，我们从彼得前书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看到了彼得对做长老的劝勉的内容，首先是讲到牧养的工作。那么对于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彼得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哇，这段经文呢，常常是一个传道人他出来服侍或甚至被案例的时候呢，最被引用的一段经文了。在我们这许多牧师年轻的传道被案例的时候呢，我们都会送他这句话，就是说做群羊的榜样啊，或者说牧养群羊啊，这都是很好的一种提醒，也是一种勉励。那不是只有传道人啊， 弟兄姐妹，其实今天我们对教会的结构或是一个体验上面来讲，我们不能把信徒作为一个阶级的划分。哦，这个是比较高阶的，比较说是一种位分上面尊贵的啊，这是一群族群。而我们呢，说有一种讲法叫平信徒啊，这个是翻译上面一个很糟糕的一个误用。因为信徒没有平的，还有比较高的哈，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误以为说，那我没有服侍的，我就是一般的叫平信徒，就躺平在那，啥事都不干了，这是错误了。因为其实我们应该是彼此的，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因为服侍上面的关系，因为时间上面的关系，因为领受的不同，那这个是有所区分的。但绝对不是像社会上，哇，他是高高在上的，而我们呢，是非常低阶的，甚至呢比较卑贱的，绝对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没这回事，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耶稣基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我们都是尊贵的，是神的儿女啊。彼得前面讲过，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呢，千万不要轻看自己。但是呢，确实在服事上面，因着所领受的不一样，所以呢，做长老的他就必须要承担这部分的责任。因此保罗就提到了做长老的要牧养，牧养的工作内容呢，其实在这段经文提了三个很重要的重点，而这三个重点呢，事实上也是提醒我们正在服侍的人。这个长老我再说一次，不是指的一个官衔啊，不是一个头衔，哇，做长老了高高在上，不是，而是因为你拥有这个位分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负这个责任。哪三方面呢？一个在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照管啊，所以在第二节里面说要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这个照管这个字词呢，其实严格来讲就是指的你要好好的细心的照顾管理啊，这中文就已经把它表达得很清楚了。而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它的意思就是监督，要监管，要督促他们，也就是站在一个看守的立场，这个是责任，这个不是权利啊。很多时候我们把权利跟责任呢、给它弄混了，我们常常要那个权利，不要那个责任。事实上做长老的不是在那里高高在上的，他必须要花心思，要照顾，要看管，要在那里守望了。所以呢，中文把它翻译成叫做照管他们，就是要照顾他们，要管理。这个管理不是辖制他们。有关于不是辖制这部分呢，我们待会会谈到是第二方面。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彼得对于照管羊群的需要是有两个要求的。一个呢，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第二呢，是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所以这个照管呢，是处于一种在内心里面的一种爱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做一个牧者或是照顾教会需要的领导者，他必须先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羊群的需要。那么这当中呢，因为是出于神的呼召，所以呢是甘心乐意的来服侍，不是勉为其难的，好像说这个不做呢就会遭遇到灾难了，这个不做呢好像对不起上帝了。千万不要用这样子的心态来勉强自己做。其实当年彼得他更清楚，因为当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呢，在约翰福音第21章提到说，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回应说，他爱主，主才托付他要喂养主的小羊。所以在这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彼得在这也是提醒那些做长老的，要服侍神，要监管照顾教会的需要的时候，不要出于勉强的心态，你应该是甘心乐意的，因为你要先有爱主的心，才能够去爱主所托付的羊群。所以呢，彼得在这里第一个先谈到是说，不要出于勉强，你不要在那里好像说，哎呀，这个很难啊，不想去做啦，又怎么样的，不要。你要是被爱所激励的话，你就会心甘情愿来服侍。 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即使心甘情愿，还是会很辛苦的。但是不要用勉强的心，因为做得乐意的，主必纪念。你心不甘情不愿呢，一定做得不好，而且呢，周遭的人也因此受到了亏损。好，这是第一方面，彼得提到，不要出于勉强，要出于爱，要甘心。那么第二个呢，是提醒说，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甘心乐意是连在一起的，可是彼得在这里却提到了一个不是因为贪财。那么要知道，原来贪财这个希腊文原来的意思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复合词，也就是说是原来有一个字叫做卑鄙可耻的，然后呢也可以翻译成不义的了啊。另外一个字呢叫做利益，是获得利益。所以呢这个贪财原来是把卑鄙可耻所获得的利益呢把它结合起来。那么在这里呢，同样我们把它原意翻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了解了。彼得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不是因为用卑鄙可耻的手段要获得这个钱财或是利益，而是因为主的爱所激励，所以我们不是指望那个金钱上的，或是物质上，甚至名义上的。许多时候有人说，我根本不缺钱，但是我要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好的名气，所以呢他是为民在服侍神，这也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彼得在这里讲的不仅仅是讲到钱财上面，还包含了这个争权夺利都在里面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说明，因为一般教会里面呢还是要看重传道人的生活上需要。当年彼得那个时代，他们全职的传道人没有实际的在社会上有工作的，就必须要有教会的供应。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做工的得工价，靠福音养生。也因此呢，并不是说那这样子就不要给他们钱财，不要供应这些传道同工的需要，不是的，而是那个动机的问题。当我们来服侍神，不是为了钱财，不是为了这个争权夺利，乃是因为什么？乐意的，是出于神的爱。好，所以呢在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彼得所要提醒的就是，在服侍神的当中，作为一个长老的，在工作上，在牧养上面，要照管，要照顾管理治理这个教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彼得对于做长老的在牧养的工作上面的提醒呢，是不暇志。好，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经文跟我们的信息了。在彼得前书五章第三节，彼得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一节经文当中呢，提到两个，之前说是要照管，那我们也查考了经文上面告诉我们，这个照管呢是照顾管理，是做一个监督应该有的位分，那么不是一个权力啊，不是我们的一种权柄，我可以呢要求你做这做那，高高在上，不是的。这个照管呢是一个责任，不是出于勉强的，乃是呢出于甘心的，更不是因为呢贪财，不是为了不当得的利益，或是非分的想要得到钱财，甚至想要得到名声来服侍，乃是乐意，是被神的恩典所感召，更是呢在前面经文说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也就是说按着神的法则来照顾羊群的需要。好，那么进入到第二点，讲到不暇志。这个不暇志呢，暇志这个词在原来的意思是带有一种强迫的性格，是好像征服了敌人，强行管理或者要主宰别人的意思。而事实上呢，彼得要讲的是不能够有这种态度在里面。辖制别人是一般世俗上的社会上有权力的人喜欢用的霸道，但是在这里彼得要强调，做一个长老，做一个牧养者，做一个服侍的人，他应该用的是爱心，不是出于自己强迫性的去勉强别人，或者去要求别人，去控制别人。因此呢，这一点呢，我们看到了彼得用的是一种不可以用错误的方法来管理或是照顾教会的羊群的需要。那么另外在讲到不暇制的当中呢，事实上是说不可以暇制所托付你们的， 这托付呢，在原来用词也很有意思的，在中文讲到所托付你们的这句话呢，在原文只有一个字，本来是指着当时的人用摇签的方法去做某一些的决定，好比说《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马提亚被摇签取代已死的这个犹大的使徒的位分，那么这个摇签呢，就是指的托付这个原来是可以共用的。也因此呢，这句话可以引申说，就是作为一个长老，作为一个服侍的人，那个所托付给你的不是这个你自己去夺来的，或者你想要做的，乃是分配给你的啊。当然不是由抽签来决定的，因为他的抽签的意思是说分嘛，怎么分呢？有抽签是一个方法，但事实上呢，主要是说分配给你的服侍那个事工呢，你要忠心，要将所托付给你的呢，你要好好的去照管，不能辖制它，不能说分配给你的这个部分就是你统管的，不是的。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要强调，就是出于一种爱心的关怀，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付出。好，这是第二点，有关于做长老的牧养工作上面要被劝勉的。第三部分呢，就这个彼得前书五章第三节的后段，我们看到乃是怎样做群羊的榜样。好，所以这里出现了一个榜样这个词，常常呢我们发现这个榜样其实就是以身作则，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一个很美好的榜样。主耶稣训练教导门徒，就是要门徒跟他生活在一起，学像他的样式。保罗也不止一次提到说我们要学像耶稣基督，保罗甚至说要门徒效法他，像他效法耶稣基督一样，那是以主为榜样。第二个呢，我们自己也要成为信徒的榜样。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呢，他不是只是用语言上的教导而已，他更是生命当中的呈现。现今的教会常常只有话语上的教导，生活上的呢，常常就眼不见为净了，或者也没有仔细的去多一点的关心。不仅仅是要关心羊群的需要，更重要是教导者本身生命的呈现，那才是一个所谓的榜样。好，这是彼得劝勉长老在牧养的工作上三方面，一个要照管，第二不可以辖制，第三要做榜样。再来在第四节，彼得前书五章四节，彼得就提到了牧养的赏赐。这样子的一个付出是在服侍当中要监管，要照顾这个羊群，不辖制他们，做美好的榜样，这样带出来的果效赏赐是什么呢？彼得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那这里面我们看到牧长是指着耶稣基督，在这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了解就是牧人里面的头头了啊，所以这个词是单单的指耶稣基督，因为耶稣自己也说他是好牧人，他是群羊的大牧人，所以是单指耶稣基督的。可现在呢，在一般的教会的用词当中呢，常常会有一种各位牧长平安，各位牧长欢迎你们来，那这个牧长呢，肯定不是一个专有名词，这个牧长是指着牧师跟长老们的一个连结用词，所以呢，我们要区隔了。曾经有人在这个事情当中呢，提出很大的一种这个辩解，说我们不可以称作牧长啊，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是牧长，因为圣经彼得前书这边讲的牧长是指着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牧者。那我们现在口语上面讲说牧长是牧师跟长老合并使用的一种称呼啊，这个我们要区隔出来。好，那么讲到这个奖赏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是存到永远的。而且就是我们在牧养当中遭遇了什么苦难，遭遇了什么样的痛苦的事，但都不以为意了，因为知道有那美好的奖赏为我们存留。这是彼得对于做长老的，是作为一个服侍者的人一个劝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下面一段是对于这个年幼的信徒所做的劝勉，这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这里面呢，首先我们对于这个年幼的定义啊，要给他一个好的定位。这不是指着那个没有身份没有地位在教会里面属于比较卑贱的那个族群，绝对不是的，这是相对应的，一种呢是年长，一个是年幼 啊。当然我们不能说那个长老一定长得很老啊，开玩笑讲啊，有的人就觉得长老一定要长得很老，长老应该是在属灵的辈分上面他是比较是成熟的，可以带领人照顾人的。那么相对的那个还在年幼的当中，可能属灵的生命比较之前，或是呢还比较像出生的婴孩一样，那这里面呢不是指着他的辈分，更不是指的说这一群人呢是无知的百姓，事实上刚信主呢在属灵上面可能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但绝对不是说他没有知识没有这个品格，乃是要更多的学习。那有的时候很可能也是年纪比较轻的人。那么不管是属于哪一个类型呢，主要的彼得要强调就是要顺服年长的，这一点跟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讲到的敬老尊贤有点吻合。但是更重要的，彼得在这里并不是谈到年龄的问题，他要谈到是教会里面肢体的互动，对于那些服侍神的人，在被服侍的人当中要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已经摆上了，他们付了代价了，所以年幼的呢要顺服年长的，当他们在服侍的当中要顺服他们。这个顺服其实不是单向的，严格讲起来我们下一回会更多来探讨，在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的这一段的后面还讲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顺服不是一种对于高压的权威的一种畏惧，乃是在主里面爱的彼此的交流。更重要是当这些服侍我们的事工人员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们不是坐享其成，我们要顺服，也就是说用爱心来回应，带着像对主的顺服在教会里面彼此的交流，这是彼得所提醒的，也是我们不可忽略的。